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也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旧约导论的第30课，亚波罗牧师呢将继续讲到列王记。列王记下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一个是主前722年以色列十个支派陷落前的两个王国的历史，那是从第一章到17章，另外呢是从以色列王国直到主前586年犹大陷落期间的犹大国历史，那是18到25章。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列王记下，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列王记告诉我们，世上这些可见的然而可变的事物都是不可靠的，唯有不可见然而不变的你才是最可靠的，而接近你和被你接受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信靠你的话，信守你与我们立的约。以色列人因着凭眼见而不凭信心走了弯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启示和圣灵的内助，给了我们一条上天堂的直路也是窄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学习列王记上的第一课里面讲了所罗门王朝的兴衰，在第二课里面讲了分裂王朝早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两国敌对的阶段。在学习列王记下的第一课，包括列王记上的结尾，就是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分裂王朝早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两国合作的阶段。我们看到异教和暴君统治从外邦人的西顿传到北国以色列，又传到南国犹大，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大君王的地位都几乎已经被废弃，神差遣来两大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来拯救北国以色列，还算不够，因此就又兴起了一位政治上的清道夫，就是耶户。从公元前841年耶户作王开始，以色列的分裂王国历史就进入了晚期，直到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掳走为止。这一刻我们将根据经文过一遍以色列分裂王国的后期，就是列王记下的9章到17章。我们记得神在何烈山上曾经嘱咐以利亚去高利三个人，一个是哈薛做亚兰的王，一个是耶户做以色列的王，一个是以利沙做接续以利亚的先知。以利亚只做了最后一件事，另外两件都是通过他所高立的以利沙间接成就的。以利沙在列王记下八章里面预言，就是打引号高立了哈薛做亚兰的王。现在在第九章，以利沙叫了另外一个门徒去代表他高利耶户做以色列的王。耶户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当时正带领军队住在基列的拉莫。我们记得在这时以色列王约兰和他的外甥犹大王亚哈谢正在联合进攻亚兰，试图夺回原属以色列的 约旦河东的城市激烈的拉磨，约兰被亚兰人打伤，就回到了以色列的夏宫所在地耶斯列去养伤，而亚哈谢这时也去那里看望他。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耶户还带领军队继续驻扎在激烈的拉磨。第九章的一到十三节讲耶户如何被高利做以色列的王。耶户显然有一个脾气火爆的烈性子将军的名声，所以以利沙叫他的门徒去把油倒在耶户的头上，说耶和华如是说，要高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就开门逃走，不要迟延。那位少年先知就照样做了，不过他讲出了神给耶户的职责，就是要剪除亚哈的全家。他并预言说耶洗别将在耶斯列的田里被狗吃，不得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走了。耶户的烈性子表现在他期待他那些轻视神的先知的同事们应该能够意识到一个耶和华的先知来找他私下谈话会有什么含义。当他说出他以被高做王的时候，那些人一个也不敢怠慢，立即就把他当王来对待，否则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九章的十四到二十九节讲的耶户如何完成的政变，他迅速赶车奔到耶斯列去，趁约兰措手不及将他杀死，并且命令将他的尸体抛在拿伯的葡萄园。他的父亲亚哈曾在他的母亲耶洗别的帮助之下把拿伯害死，霸占了这个地方。神也曾差先知预言说亚哈的血必定要留在那个田里面，但是因为亚哈表示了自卑，神就把咒诅延续到他的下一代，这次就在约兰的身上得到应验。耶户就像是一个一旦开了杀戒就止不住的人，除了杀了以色列王约兰之外，他还顺便把当时在场的犹大王亚哈谢也杀了。不过因为亚哈谢是北国的亚哈王的外孙子，所以也算符合神给耶户的托付。九章的三十到三十七节讲耶户如何杀死耶洗别。耶洗别当时是北国的太后，她知道自己会死，就决心要像一个王的女儿那样，她擦粉梳头，要死得体面，并且嘴上还带着一句咒诅。她讥讽耶户是新历，新历在四十五年前推翻了巴沙王朝，杀掉了巴沙的全家，然而自己只做王了七天。耶户叫人把耶洗别从楼上扔下来摔死，自己就进去吃喝，等到想起来要去埋耶洗别的时候，已经发现他被野狗吃光了，这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第十章的一到十七节讲耶户如何越过了神给他的托付，大开杀戒。因为当时耶户在耶斯列，一到八节他首先叫在撒玛利亚的首领把亚哈王的七十个子孙都杀掉，把他们的头送到耶斯列来，他就把他们堆成两堆。这种模仿亚述王的残暴做法的方式并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接下来在九到十一节，耶户又杀了留在耶斯列的所有亚哈家的人和他的大臣祭司密友，这些杀戮显然不在神所命令的范围之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十二到十四节，耶户在去撒玛利亚的路上把正好遇到的犹大王亚哈谢的四十二个弟兄又都捉住杀掉。十五到十七节，他到了撒玛利亚后就把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在这一路夺权的过程中，耶户向众民表示耶和华神支持他的这种行为，而且他拉拢民中保守派的领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声称自己是为耶和华发热心。约拿达的儿子以后被称为利甲族，甚至到了两个世纪后的耶利米的时代，他们坚守祖训，不喝酒，不住房子，只住帐篷，不栽种农作物。在耶利米书三十五章中被神用来对比不守神的话的以色列人。十章的十八到二十九节讲 耶户如何用计杀死了所有巴利的先知和一切在以色列拜巴利的人，又拆毁了巴利的神庙，这样就在以色列灭了巴利崇拜。然而耶户并不是一个耶和华的跟随者，他没有除掉耶罗波安所立的金牛犊崇拜，也不尽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但是就因他按神的心意剪除了亚哈家，因此神就奖赏他，他的王位可以传到第四代。耶户的王朝是在北国短短的209年历史当中9个王朝里面时间最长的一个，将近有90年。虽然耶户对国内是一个烈性的暴君，然而对国外他却从来被看作是一个弱者。他把以色列河东的土地全部丧失给亚兰人，而且也向更北面的亚述王进贡。考古学发现的一块亚述王萨曼尼色三世的黑方尖石碑，上面记载耶户在公元前841年登上北国王位之后不久，就向亚述去进贡。在那块石碑上把耶户称为暗利之子，说明暗利王朝对北国的影响之大。耶户的统治是从公元前841到814年，在位共28年。因为在耶户的任内，南国犹大换了2位新王，所以下面就转而叙述这2位王的事迹。列王记下的第11章讲的是犹大的篡位者亚他利亚，他是犹大王亚哈谢的母亲。因为亚哈谢被耶户所杀死，所以亚他利亚就起来篡位，并且要剿灭王室，就是要把亚哈谢的子孙，自己孙子辈的大卫的后裔全部杀尽。犹大的王室这时已经所剩无几，因为亚撒利亚的亡夫亚哈谢的父亲约兰，在从他的父亲约沙法继承王位的时候，已经将他所有的兄弟杀尽。耶户又一举杀掉了犹大王室的42个人，主要是亚哈谢的侄子。而根据平行经文历代志下的21、22章，亚哈谢不是约兰的长子，他的众哥哥都在一次阿拉伯人的进攻当中被杀死，加上这次亚他利亚的篡位的屠杀，大卫的后裔几乎灭绝。从属灵上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弥赛亚的到来。从个人角度来讲，亚他利亚篡位是为了让自己所出的北国的暗利王朝把南国篡夺过来。不过因为耶户把北国暗利王朝所有的子孙都杀尽了，这两国还是没能合并。亚他利亚篡位做女王是在公元前841年，在位6年。在神的主权保守之下，亚他利亚漏过了亚哈谢的一个只有1岁的儿子约阿施，他被自己的姑姑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藏起来有6年之久。在约阿施7岁的时候，耶和耶大率领人推翻了亚他利亚的统治，立约阿施做王，恢复了大卫的王室在南国的统治。约阿施在公元前835年继位做王，在位40年。在他年轻的时候，实际是由他的养父祭司耶和耶大掌管全国的事务。耶和耶大是一位敬虔的祭司，他率领王与民与耶和华立约。在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约阿施是一个敬虔的善王，他一直想要重修圣殿，因为在亚他利亚期间圣殿曾经被毁坏，因此祭司耶和耶大和他一起做了一个柜子放在圣殿旁边，收取百姓为修圣殿的特别捐献。然而因为祭司和利未人把这些特别奉献用作自己日常的开销，所以开销的来源就断了，圣殿一直没能重修。直到约阿施30岁的时候开始主政，他就命令把这些特别的奉献专门用于建殿，百姓也就开始慷慨解囊，圣殿得以被重修。然而在耶和耶大死了以后，不知为何原因，约阿施却转而去侍奉偶像。也许他觉得侍奉耶和华许久，国运却没有能强盛，也许他觉得被耶和耶大管得太久了，他现在终于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反正是他背弃了耶和华。按平行经文历代志下24章的记载， 当神差遣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却与人设计害死了这位先知，就是他的恩人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这件事被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引用，作为证明以色列人心硬的根据之一。为此神惩罚以色列，让他们实际上被亚兰完全占据。在约阿施晚年的时候，他身患重病，最后被他的臣仆杀死，报了他害死撒加利亚的仇。他也没能葬在列王的坟墓当中。在犹大王约阿施做王期间，北国以色列换了两位新王，因此列王记下就转而叙述这两位以色列王的事迹。十三章的一到九节讲了以色列王约哈斯。约哈斯是耶户的儿子，在公元前814年继位，做王17年。像所有北国的王一样，他也是一位恶王，不离开耶罗波安所立的拜金牛犊的恶。神就让以色列一直受亚兰的压制，尽管在亚哈斯期间，亚兰王以色列人的仇敌哈薛死了，在公元前806年，他的儿子便哈达三世继位，亚兰依然把以色列压得抬不起头来。以色列的军队被减少到只剩下十辆战车，实际上只是一个国王的卫队，一万步兵还顶不上以前亚哈王常备军的一个零头。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这位恶王亚哈斯就转而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听了他的祷告，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这位拯救者很可能就是亚述王亚大德尼拉利三世，他在公元前806和804年两次击败亚兰军队，使以色列得以喘息。十三章的十到二十五节讲的是以色列王约阿施。约哈斯死后，他的儿子约阿施在公元前798年继位，做王16年。虽然约阿施没有悔改祖先的罪，还算是一位恶王，但是因为受到他的父亲向耶和华祷告得应的影响，他非常看重耶和华的先知以利沙。在以利沙得病快死的时候，约阿施去看望他，把他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就像以利沙以前称呼以利亚一样。至少他在头脑里知道耶和华是以色列得救的盼望，然而他却缺乏顺服先知话语的热诚。以利沙最后一次向他发预言，让他射箭他就射箭，让他用箭打地他就自发的只打了三次就停下来了。以利沙就说，你若是多打几次，以色列人就能灭尽亚兰人，现在你只能胜三次。以后约阿施果然三次击败亚兰人，夺回了一些失去的土地。因着亚兰的衰落，以色列和犹大两国的实力都有所回升。以利沙甚至在死后还在发预言，当一个死人被扔到以利沙的坟墓当中，碰到他的骸骨就复活得以站起来。这最后一次说明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有赐生命的能力。只要人信靠耶和华的话，听神的先知的指导，一个死人都能复活，何况一个衰败的国家更能够兴旺。在以色列王约阿施任内，犹大换了一位新王。列王记下14章1到22节就讲了这位新王，就是犹大王亚玛谢的事迹。亚玛谢是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在公元前796年继位，做王29年。如果说他的父亲约阿施是一个前善后恶的王，亚玛谢就是一个前智后愚的王。因他的父亲约阿施是被臣子害死，在亚玛谢继位时，他遵守了律法的嘱咐，只是杀死了那些杀他父亲的人，而没有伤害那些人的儿子，不像中国是要灭九族。根据平行经文历代志下25章的记载，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他得以征服以东，是因为在一个细节上听了耶和华的话。他原来花高价雇佣了许多来自北国的雇佣军与自己的军队同去，但当神差一位先知来警告他说神不与北国那些背弃神的人同在的时候，他就听话把这些雇佣军辞退了。 尽管这意味着他会失去原来的定金，但他相信了神人的话，说神可以给你更多的，神就使他打了大胜仗。但是那些雇佣军因为失去了去打仗和抢掠的机会，就在回去的路上掳掠了犹大的一些城市。不知为什么，在亚玛谢杀败以东人之后，却把这些败军的神像带回来自己来拜。当神再次差遣先知去警告他的时候，他却说，谁立你做我的谋士呢？因此先知就说，我现在知道神定义要灭你。这以后亚玛谢就心高气傲，他一度要与北国联姻，要以色列王约阿施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为妻，在被拒绝之后，就去向约阿施挑战，要在战场上决一胜负。结果他不仅被打败，而且被俘，带回撒玛利亚做人质。以色列还拆毁了耶路撒冷北面的城墙，以表示犹大对以色列的无助。亚玛谢至少做了10年的人质，在这期间，他的儿子亚撒利亚又叫乌西亚，就开始与父共同秉政的时间。在以色列王约阿施死后，亚玛谢可能被释放回国，又有15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很可能与支持儿子乌西亚的势力有所冲突，最后支持乌西亚的势力反叛，把亚玛谢赶到拉吉，在那里他被杀死，最后乌西亚被举为王。在犹大王亚玛谢任内，北国以色列换了一位新王，就是耶罗波安二世，这就是列王记下14章23到29节所记的。耶罗波安二世是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他在公元前793年开始与父亲共同执政，在公元前782年开始独自秉政，做王41年，其中独自秉政30年。耶罗波安二世也算是一位恶王，因为他继续了金牛犊崇拜。然而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他都是一位在世俗意义上十分成功的君王。在这期间，亚兰几次被亚述击败，元气大伤，而亚述本身也因为内讧而无力扩展，因此耶罗波安二世得以收复以色列所丢失的全部的土地，把王国的版图恢复到大卫和所罗门时代北方的样式。当时国内的经济十分繁荣，然而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义明显，而且宗教崇拜日益空洞，只有形式没有内涵。神差遣了好几位先知去向耶罗波安二世时代的北国说话，其中包括列王记下明确提到的约拿，还有何西亚和阿摩斯。约拿预言了几次以色列人将得到的军事胜利和收回土地，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人之一。然而正如在约拿书当中所描述的，当神差遣他去向当时处于内乱之中的亚述去做预言的时候，他却100万个不愿意去，因为他知道神的怜悯。以色列现在得到的回光返照的繁荣，实际上就是出于神的怜悯。他也知道神的怜悯并不仅仅局限于给他的子民，当外邦人悔改他们的社会不义的时候，一样可以得神怜悯。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对多神论的亚述人来说，多信一个能帮助他们脱离灾难的神不是很难，他们的悔改只限于社会正义方面。然而这正是神对外邦人所要求的，也是所在乎的。以色列人知道的更多，神要求的也就更多。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要求他们必须在神学上和社会正义上两方面都应该悔改，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悔改，而亚述人悔改了，所以神就使亚述最后成为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约拿所最害怕的还是实现了。然而错误不在于神的怜悯，而是在于以色列人的骄傲和不悔改。阿摩斯是一个南国人，他被差遣到北国去，向他们发出对于周围列国的预言，一个一个都是灾祸，包括对于犹大的审判。北国人开始自然是非常欢迎他，然而最后阿摩斯才转过来指责北国人也是犯的同样的罪过，也要遇到神的审判。 阿摩斯主要指责的是北国的社会不公义，而何西阿是一个北国人，他所指责的主要是北国在神学上的不忠实。他的事工从耶罗波安二世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北国以色列的被掳。他通过个人的婚姻体会并且表达了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他娶了一个明知会做淫妇的女人割灭为妻，以后被他遗弃，但是在对方悔改的时候又将他娶回，用这个关系体会到了神的血泪的心，并象征着无论以色列如何背弃神，神最后还要将以色列赎回，永远归自己。虽然列王记对于耶罗波安二世在世上的成就都略去不提，然而在先知书里面给了这段简短的叙述加入了血肉。在耶罗波安二世任内，南国犹大换了一个新王，就是亚撒利亚，又叫乌西亚。似乎亚撒利亚是他个人的名字，而乌西亚是他的王号。列王记下15章1-7节就叙述了他的事迹。亚撒利亚是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在他的父亲于公元前792年被北国掳去做人质的时候，开始与父共同执政。10年以后，父亲被放回来，又过了15年，在公元前767年才开始独自执政。他做王一共52年，其中单独执政27年。乌西亚王与他的父亲亚玛谢和祖父约阿施一样，都是在一生的前一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整体上来说被算作善王，然而在背后不是去行恶就是犯愚蠢。按照平行经文历代志下26章的记载，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因此神使他得以击败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亚门人觉得应该给他进贡，就连埃及人也听见了他的名声，他得以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增强自己的军力。在乌西亚做王期间，犹大的疆界又重新扩展到大卫和所罗门王时代的南方的边界。然而历代志下记载，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显然他所要做的是混淆祭司和君王的职分。神对于他在人间的代表的职分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划分，在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由先祖或族长完全代表，在公元前1500到1000年之间就是摩西和士师们的时期，神把领袖或士师与祭司区别开来，祭司专门做神的代赎者的身份，而领袖或士师同时具有神的代言者、拯救者和审判者的角色。从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以色列的王国的时候，神又把君王与先知的职分区别开来，先知专做神的代言人的身份，而君王则执行拯救者和审判者的职分。这时神在地上的代表分别由祭司、先知和君王担任，尤其是祭司与君王的两个职分在摩西律法的体系之内，一个是由亚伦的后裔是利未族，一个是由大卫的后裔是犹大族担任，两者不能混淆，目的是为了防止政教合一导致更大的腐败。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30年主耶稣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君王的身份又被分成弥赛亚的两个形象，一个是做耶和华仆人的弥赛亚，将来是做拯救者，一个是做万王之王的弥赛亚，将来是做审判者。而这两个身份分别由主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的两次降临来完成，第一次降临是做耶和华的仆人，做拯救者，第二次降临是做万王之王，是做审判者。耶稣基督得以身兼祭司、先知、君王和审判者四个职分，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完成了两样祭司和先知的职分，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完成后两样君王和审判者。耶稣作为一个 大卫的子孙，一个犹大族的人如何能够担当祭司，是因为他是从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不同于亚伦的等次。这是神在他主权之内，在他给以色列立好的规矩之外另立的，既做君王又做祭司的人。而在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王的时代，这君王和祭司两个职分显然是不能混淆的。他的狂妄和不听劝告导致最后他得了大麻风，从此就住在隔离的房子里面，由他的儿子约坦开始秉政。在乌西亚王的任内，北国换了五位新王，列王记下的15章8到12节就讲了其中的第一位亚撒利亚。亚撒利亚是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在公元前753年继位作王，时间只有6个月。他也算是一个恶王，因为没有悔改拜金牛犊的罪，他被属下一个叫沙龙的人谋杀篡位。他的死表示耶户的王朝只传了4代就结束了，正像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在耶户王朝灭亡之后，以色列王国政治变得非常不稳定，最后的五王有3个被暗杀，1个被掳走。国富兵强的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在转眼之中就灰飞烟灭了。列王记下15章13到16节讲了以色列王沙龙，他在公元前752年通过政变推翻撒加利亚而继位，作王时间只有1个月。另一位名叫米纳县的人在以色列以前的首都德萨起事，攻下撒玛利亚，杀了沙龙，自己作王。15章17到22节讲的就是米拿县做以色列王。米拿县在公元前752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沙龙，篡位称王，在位共10年。与他同时有一个叫比加的人在约旦河东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虽然在名义上他还算是米拿县派驻在外的将军。在米拿县的任内，公元前743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三世又叫普勒率军西征，以色列王米拿县叫6万富户每家出50舍克的银子，凑成一笔1000塔林德银子的巨款，贿赂了亚述王退兵回去，并帮助他镇压自己国内主张联合亚兰抵抗亚述的比加。在耶罗波安二世时期积攒起来的大量财富就这样迅速的消失了。15章23到26节讲了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做以色列王，他在公元前742年继位做王2年，他也是一个恶王，最后被比加可能是通过假投降真叛乱而击杀他篡了位。15章27到31节讲的就是以色列王比加，他在公元前752年就与米拿县同时分立称王，在公元前740年推翻比加辖而单独做王，从他分立称王开始做王20年，单独做王时间8年。他也是一位恶王，在他任内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三世在公元前738年、734年、733年和732年4次西征，以色列国家变得极其薄弱，只剩下以法莲山区和首都撒玛利亚未被波及，北部的居民都被亚述掳到国外去了。同时在宫廷之内，亲亚述和抗亚述的两派互相倾轧，比加是抗亚述派，试图联合亚兰并强迫犹大也加入一个反亚述的阵线，犹大在先知以赛亚的劝告之下没有加入。而在公元前732年，亚述灭了亚兰，并且支持以色列国内亲亚述派的何西亚发动政变推翻比加做王。亚述历史记载提格拉比列瑟三世立何西亚为以色列之王，并得10塔林德的金子和1000塔林德银子为贡物。在比加做以色列王期间，南国犹大换了2位新王。列王记下15章32到38节讲了犹大王约坦，约坦是乌西亚王的儿子，在公元前750年开始与父亲共同执政，在公元前740年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约坦开始单独执政。同一年先知以赛亚被呼召，就如以赛亚书6章1节所记载的， 约坦是一位善王，然而单独执政五年以后，他就不得不被国内亲亚述派的人逼迫退位，在公元前735年把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亚哈斯，自己在那以后又活了三年，到公元前732年去世。列王记上16章讲的就是犹大王亚哈斯，因祖父乌西亚得大麻风，亚哈斯在自己12岁的时候，公元前743年就被国内的亲亚述派推出来，与父亲约坦共同秉政。父亲单独执政之后一度失宠，然而在公元前735年又被推举出来，强迫父亲退位自己执政。在公元前732年约坦逝世之后单独执政，从他单独执政的时候算起做王16年。亚哈斯是一个恶王，他行了以色列诸王和外邦人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拜偶像，又使儿子惊火。按照平行经文历代志下28章和以赛亚书7-9章的记载，公元前735年北国以色列联络亚兰进攻犹大，强迫他加入一个反对亚述的联合阵线，在俘获了很多犹大人之后，被一个神的先知劝说恩惠的把他们退回来，但是亚哈斯却向亚述称臣纳贡，叫亚述从北方攻击这两国好解救自己。先知以赛亚劝亚哈斯不要慌，既不要怕以色列和亚兰的联合阵线，也不要过分的亲亚述。他做出了著名的童女生子的预言，这在当时应验在他自己的儿子马海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又叫以马内利的身上。他的两个名字表达了神的信息，就是抢夺树林，掳掠快盗，然而神与我们同在。这孩子生于公元前734年，以赛亚预言在这孩子能教父教母的时候，就是两年以后，公元前732年，北国和亚兰必将受大损毁。果然在那一年亚兰被亚述所灭。第二是在这孩子能够知善恶，就是12岁之前，北国以色列也将不存在。果然在那一年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亚述所灭。第三个预言是65年以后，以法莲将不再成为国民。果然在那一年公元前670年，亚述王以撒哈顿和他以后的亚斯那巴把外地人迁入以色列，从此形成了撒玛利亚人。最终以赛亚预言以色列人的救主弥赛亚将出现在加利利地，童女生子的预言将在更深的意义上应验，这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应验。但是以赛亚的这些话在亚哈斯那里都是耳边风，他不光向亚述王称臣纳贡，自称是儿子，而且还在宗教上认同于对方，从大马色抄了一个祭坛的样式来替代耶和华的祭坛。最后他把圣殿关闭，器皿打碎，公开拜起大马色人的神来。在犹大一切耶和华崇拜的敬虔的遗迹到了约哈斯手里面全部丧失殆尽。在约哈斯任内，北国以色列换了一个新王，就是末代王何西亚。列王记下17章1-6节讲的就是何西亚的事。他于公元前732年继位做王9年，本来他是亚述所立的傀儡，在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3世去世的时候，却与埃及联合停止向亚述进贡。因此在公元前735年亚述王萨曼尼瑟5世开始进攻撒玛利亚，到公元前722年将城攻克。因萨曼尼瑟被刺杀，新王萨尔根2世就据为己功，并把以色列人掳到中亚一带，以色列国至此就不复存在。17章7-23节讲了以色列人被审判的原因是他们离弃神，24-41节则讲了撒玛利亚人出现的原因。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天父，罪是可怕的，忠心是难得的，这么多以色列王都在起初忠心，最后却背离。主啊，愿你怜悯他们，也怜悯我们，免走此路。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列王记下记录了在以色列大行悖逆之时，神兴起了像以利亚和以利沙那样大能的先知， 呼吁国民和他的领袖们归向神和神的约。想想，我们所行的，竟都讨神喜悦吗？不，我相信没有人敢承认。那么，我们该如何呢？神的话真是安定在天，从不反悔，更是大而可畏。但愿我们真的能够忠心到底，做个得胜的人。阿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